好，胡思乱想间，忽听山后有人作歌。我们看这首歌是什么？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好，春梦随云散，他真的要做春梦了。可是春梦很繁华，也很短暂啊，也很短暂。飞花逐水流，这么美的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可是所有的花瓣凋零，随着水流去。那么其实在讲人世的繁华，其实非常的非常的短暂。所以寄言众儿女，告诉所有青春期的男孩女孩吧，何必觅闲愁。可是你可以知道，这里好像是一个劝诫，可是我们也感觉到青春期不是就是闲愁吗？我们会发现，你如果今天把你青春期的日记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从头到尾都是闲愁，哪一个人又跟谁好了一点，那他今天又没有跟我讲重要的话之类。你看一下那个年龄的手机传来传去的简讯啊，其实都是闲愁，可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啊。所以能够找到一个传简讯最不要钱的那个方法实在太棒，因为他一天要传好多闲愁啊，那个闲愁就是那些大人看起来觉得无聊到极点的话，可他会传来传去。可是我觉得曹雪芹是我觉得少有的一个作家这么了解青春期。青春期本来就是闲愁，青春期绝对不是什么要去感觉到什么伟大重要的事情的，因为他的生命里本来就是刚刚发育，刚刚去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朋友提到说，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好奇怪，都是读到什么岳飞精忠报国啊，什么文天祥正气歌，因为那个年龄其实是不会懂那个东西的。所以我跟很多朋友开玩笑说，那时候读了岳飞精忠报国以后，每天就很紧张，因为很怕回到家里妈妈就帮你在背上要刺青这样。那其实青春期的那个闲愁本来就是一种淡淡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青春期喜欢读的书也大概都不是特别重的东西啊，都是一些跟他自己的情感发育以后的那种有一点感伤又有一点渴望爱的那个精神状态有关的一些东西啊，就是琼瑶的窗外可以在那个年龄那个年代那么畅销，是因为他写出一个闲愁啊，一个高中的女生暗恋上她的老师的那样的一个情境，可是绝对是真实的。不管她写的好坏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这个情境绝对是真实的，她就是青春期的闲愁，她不一定是她以后的真实情感，可是这个年龄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在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里，把淡淡的青春期的那个感伤全部出来。所以我相信这个如果经过推广，大概就会变成传手机简讯的四个句子，大家就会传来传去，因为其实完全是青春期的这个句子。所以我大概最大的梦想是，我觉得第五回有一天我要讲给十三四岁的小孩听，因为我觉得他完全是青春期教育啊，青春期教育。可是青春期开始觉得人生无常，开始觉得身体有变化，开始觉得自己不再是小孩要变成大人，开始觉得生命有这么多的渴望，可是又有这么多的哀伤啊，所以那个闲愁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西方也有一个描写青春期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罗密欧朱丽叶，14岁15岁，然后那个年龄是一定会为爱死亡的，你再大一点你就不会做这种傻事，可是那个年龄真的会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觉得生命就是唯一的一次，他第一次的爱情是这么完美的。所以你读罗密欧朱丽叶，每一个人都泪如雨下，不管任何时代人都喜欢这样读到这么感动，是因为我们的初恋并没有完成。我们其实很希望我们的初恋像罗密欧朱丽叶这么轰轰烈烈的，可是我们其实没有完成。所以你永远会去读这个小说，梁山伯祝英台也是如此，这两个戏剧都是在讲青春期啊，都是在讲青春期里面的一种非常单纯的一种爱，可是那个爱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里面慢慢被伪装成别的爱了。等到你30岁左右结婚的时候，其实那个爱有很多条件的，有很多客观条件。你注意一下，真正的初恋的爱是没有客观条件的，就是爱的要死要活，那就是罗密欧朱丽叶，也是梁山伯祝英台。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青春期的爱有他自己很不可解的一个状态，可他又开始对人生有一个非常绝对的向往啊，绝对的向往。所以宝玉开始入梦了，然后入梦进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世界，碰到了仙姑，然后这个仙姑开始去开导他出来。你看到 他听到是一个女孩子在唱这个歌，然后这个歌唱完了以后，就看到走出来一个人，翩跹袅娜，与人不同，有赋为证。好，注意一下，赋在中国的文学里面很特别的一个文体。那这个赋其实受到春秋战国时候的楚辞的影响，就是有很多文辞的美的堆砌的，有很多的感叹词、惜呀这些字的，然后到汉代成为赋的一个高峰。我们看到司马相如，看到杨雄，都是写赋的高手。那我觉得赋过去常常因为我们重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我们会不太重视赋的这个传统，因为我们觉得唐宋八大家就是有话直说的啊，比如说我们读到的《纪十二郎文》，我们读到的《陈情表》，都是有话直说，就是文以载道。可是赋是什么？赋可能是一个充满了形容词、充满了词藻美丽堆砌的一个文章，可是里面没有重大的内容。等一下你就看到这里有一个赋，这个赋在讲什么？在讲一个女孩子的漂亮。可是大家记不记得《十二郎文》《纪十二郎文》《陈情表》都有很深重的人生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的文学就变成两种，一种是说你有很重大的事件写成正气歌的，那么它是一种文体；还有一种是说我没有什么事，我就要形容一个房子多漂亮，我写什么上林赋，写一个园林的美，或者是阿房宫赋。好，所以你发现赋体是形容词最多的，它就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美，形容她又像黎明，又像这个雪，又像风，走路时候像柳树过去，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美而已。那么这种文体大部分的人都会不耐烦，可是你注意它是修辞学。我觉得赋是一种非常好的修辞学，就是你要练习词汇最好的文体就是赋啊，就是赋体，能够在这里面看一下这个女孩子从出来就变成各种的惊动的感觉，她的声音、她的笑容、她的走路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大家读完这一个赋，你去想一下，如果你要去形容一个人的美，不管一个男性对女性的美的形容或女性对男性美的形容，大家去思考一下你可以写到多长。我常常现在有时候训练我的学生说，好，你们老在那边传信，老觉得啊，我那女朋友赞美她多美，我说你读这一段，然后你用这一段的文字你去把它写出来，她说天了，饶了我吧。因为其实没有修辞学的训练写不出这样的赋啊。比如说很有名的这个赋很受到一个影响，就是曹子建曹植的《洛神赋》。我们过去讲中国美术史讲过《洛神赋》，就在讲一个女孩子在洛水上飘的时候她的美，凌波微步，惊鸿一瞥，都是《洛神赋》里的句子。啊，凌波微步后来幸好有金庸在小说里变成一种武侠招数，所以大家还知道。可凌波微步是讲洛神在水坡上走路的那个美，凌波微步。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修辞学。我们现在修辞学其实很弱很弱，所以常常会觉得，即使到了白话，它没有一个文字可以形容的这个能力了。好，所以这一段我等一下不会细讲，因为我相信它就是修辞。我倒是建议大家读一次以后，你就注意到它所有东西只在讲一个女孩子身体的美而已，就是用赋来写了。所以作者当然也有一点让你知道他真是才华惊人，他可以写各种东西，他可以写最八股的文章，他也可以写最赋体的东西。他在小说里他变成了不同的人，那个贾政讲话就要很八股啊，所以他其实一直有各种的变貌，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他这个整个春梦里面的状况。